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迦南，第十七集。这里不可能是嫌疑人逃走的地方。在王威廉死亡现场调查的胡老正在对着屋角的泥坑拍照，这泥坑并不太深，二三十厘米的深度根本不可能作为逃脱的出口，但也看不出挖掘的动机，也许里面曾经埋过什么东西，而现在没有了。也许有人在这里藏了什么东西，凶手杀了王威廉，抢走了东西。李静沉吟道，或者东西本来就是王威廉藏在这里的。王威廉昨天才到这里，这栋空屋也不是他奶奶的，他能有什么东西藏在这里啊？难道是昨天临时埋的？胡老怀疑地看着那个洞，两行都是王威廉鞋子的脚印，也许这个洞真的是王威廉挖的？如果是他挖的，为什么没有走回来的脚印？李晶反问，难道他是从那里飞过来的？不可能，这里有什么东西能把156斤的人一下子扔出去将近2米啊？胡老嗤之以鼻，蹦床吗？李晶摇头。拍完照之后，他用镊子轻轻在土坑里翻动，泥土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离经的镊子碰到一截残破的电线，城乡结合部的泥土中经常可以见到类似的垃圾。翻了一会儿，除了几条破烂电线和脏兮兮的纸巾碎屑之外，没有任何发现。胡老更详细地拍摄着墙上的血渍，他发现这些死字和南非警方发过来的死字并不一样，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写的，这让他毛骨悚然。我认为这是一个三方问答。在总队密码组办公室里，林丸正在分析案情，但语气依然清冷。2000年的案件里用图案留下威尔是一个人，4月28日和4月30日分别留下 I have it和 Where are you 的是另一个人，而湖县空屋王威廉死亡现场留下 and 的是第三个人。他敲了敲手里的影印件，很容易可以辨认这两个写死字的人的笔迹都不一样，显然2000年的凶手比后两个都聪明，懂得利用图形来掩饰密码规则，而后两个凶手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从笔迹来看，两种死字人都写得很松散，结构非常不协调，不像书写熟练的人。黄如补充说，不画图案故意写死字，带着很强的威胁或复仇的性质。韩晶，你有什么看法？胡子梅好奇地看着韩晶。从讨论开始，大家都很快提出了各种猜想或推论，只有韩晶一言不发。韩晶看了胡子梅一眼，那眼神让他心里凉了一凉，只听他缓缓地说，黄金或者钻石。
啊？
胡子梅傻眼，你说什么？大家都充满了疑惑看着韩晶，讨论得好好的密码和凶手怎么突然话题就转到了黄金和钻石上去了。 It 韩晶说，2000年的案件卷宗我反复看了，有一些细节很令人疑惑。他并没有直接提及那些死字密码，反而从案件开始谈起。画些那些图案需要不短的时间，我不明白凶手既然有充足的时间在房间里写密码而不怕被人发现，行凶的不止一个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躲在衣橱里其实非常容易被发现的王威廉？他缓缓摇头，凶手长时间滞留在命案现场写密码而不是出去凶杀的痕迹，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何况他已经将屋子的主人杀死，写下的密码是要给谁看？邱鼎相思沉吟道，你的意思是凶手故意放过了王威廉？他故意放过了王威廉，并且他知道现场是安全的。韩晶说，屋里只剩下一个人，你说密码是写给谁看的？邱鼎相思顿时全身汗毛倒立，
凶手故意在一个7岁男孩面前用他双亲的血写下密码留言。基于某种原因，凶手确认7岁的王玉莲能够读懂密码，这也不奇怪。波利比斯密码是一种很古老的密码，任何一本讲述密码历史的书里都会提起。如果王玉莲正好读过，他就能看懂。韩晶说，困难的是凶手为什么能确认王威廉能够看懂，用王家强和孙丽丽的血来写密码，无疑将给王威廉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感，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胁迫手段。但王威廉向警方供述的时候并没有提及密码，他只是形容了杀死他父母的凶徒长什么模样。林完清雅的眉线微蹙，如果他看懂了，为什么不说？韩晶清冷的目光在林文身上转了一圈。王威廉已经死了，究竟是他年纪太小一时没有想到，还是基于什么原因不敢说，答案我们恐怕永远都不知道。但凶手知道王威廉能读懂波利比斯密码，他为什么能知道？他在杀死王家强和孙丽丽之后没有立刻离开现场，究竟是凭什么能够让他确认现场安全？至少凶手之一一定和王家人非常熟悉，对杀人现场也非常熟悉，在南非与王家强和孙丽丽非常熟悉，熟悉到能把王家当自己家的人只有一个，王家强的弟弟王家和。可是如果王家和想要向王玉莲问点什么，他完全可以直接问，根本没必要写什么密码。胡子梅忍不住说，如果是王家和杀了王家强，王威廉为什么不说？
一开始王威廉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叔叔是谋杀的主谋，王家和如果敢直接暴露在王威廉面前，他就没必要写密码。王家和想要一个答案，而王家强和孙丽丽显然不会告诉他这个答案。
韩金说，一个7岁的男孩子应该比成年人好对付得多，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很可能会转而信任自己唯一能够依靠的人。而王家和在案件发生后顺理成章地收养了王威廉。
你是说王家和可能雇佣了2个非洲杀手，在杀死自己哥哥和嫂子后让他们在墙上画下一片庞大的密码，就是为了孤立王威廉，好让王威廉告诉他答案是什么？
胡子梅仍然觉得匪夷所思。
有可能吗？
有可能。邱定相思表情凝重，这种说法能够解释为什么王家和仅仅收养了王威廉1年，也能解释4月底的2起凶案。如果王威廉长大后发现了真相，在警方无能破案的情况下，他精心寻找凶手将其杀死，并用相同的密码给王家和留下血书，希望找到王家和的踪迹为父母报仇，这都说得通。
问题是，难道王家和精心策划了这么大一个局，王威廉居然没有上当？事隔20-30年，难道王家和想要的那个 it 依然那么具有吸引力？
胡子梅紧接着说，
他竟然真的还没得到那个东西？
韩晶没有回答，凶手显然没有得到。如果凶手早已经得到想要的，王威廉就不会死。
你说的黄金或者钻石是什么意思啊？
林完淡淡的蹙着眉看着韩晶。
王家强和孙丽丽就是死也不告诉王家和的东西，是黄金和钻石。
王家强和孙丽丽是偷渡出境的，初到南非的时候身无分文。
韩晶说，为什么2年之后他们居然在冈比亚开了一家大型百货商店？那需要一大笔钱，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王家和也在非洲，他在南非的一个私人金矿里淘金。那么王家强和孙丽丽之前会不会也在南非的某个矿区碰运气？也许他们找到了价值连城的东西。南非是黄金和钻石的圣地。
密码组一时鸦雀无声，大家对着死字议论纷纷的时候，韩晶却已经想到了这么多。
而他的这些推论却令人难以反驳。的确，那个能让人惦记几十年不忘的，能让人罔顾人命甚至亲情下手抢夺的，也只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因为一旦获得就能改变命运。湖县警方开始接手空屋死亡案的基本调查，十几个警员将整片区域围了起来。李金和胡老得到了想要的现场资料，先从现场撤了出来。胡老接到了邱局的电话，摁了几声之后抬起头对李金说，头叫我们到派出所查查，看看王家河是不是在这里。李金迷惑地看着胡老，他对2000年的案情不是很熟，对王家河的印象也很模糊。去看看，王威廉这次是来探望他的奶奶李春，如果王家河当年从南非回来了，他应该也和李春住在一起。胡老拍了拍李金的肩，两个人很容易就在村里找到了李春的住所。那是一间非常破旧的自建房，墙上的白灰早就脱落，地上遍布尘土，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仅有的生活用品一个电饭锅几个碗摆在地上，几件衣服放在屋里唯一的一张床上。很难想象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还有人生活得如此艰难。李春满脸皱纹，皮肤黝黑，呆呆地坐在他唯一的一张床上，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头发一绺一绺的，衣服半干半湿，沾满了烂泥和枯枝败叶，好像在什么地方摔了一跤。在他的对面挂着王家强和孙丽丽的遗像，遗像前面放着几个苹果，点着香。胡老忍不住同情眼前这位老人，他的大儿子死于非命，二儿子不知去向，唯一的孙子才回来一天就被人谋杀，换了是他自己的话，根本不知道怎么接受现实。派出所介绍过李春的情况，他不是湖县本地人，听说年轻时读过书，但不知道为什么患上了精神分裂，被拐卖到湖县，嫁给了本地村民王飞。后来王飞在地里干活的时候遭遇歹徒，脑袋被砸出一个大洞，没几天就死了，留下李春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李春靠捡拾垃圾养活了王家强和王家河。后来王家强死了，王家河不见了，他本来就不太清楚的脑子就更加糊涂了，几乎连捡垃圾都不会了。幸好村里有人接济他，时不时有人会给他一点钱，买一点水果或大米什么的，派出所也时不时过去关照，他才勉强活到现在。王威廉昨天回来认亲的时候，李春家里根本没地方住，他才到村口路边那个空屋里去住，谁知第二天一早王威廉就死了。胡老和黎晶在李春家里转了几圈，那屋子脏乱的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藏人。王家河肯定不在这里。告别了李春，胡老给邱局回了个电话，表示王家河不在湖县。派出所的户籍登记也显示，王家河自从和王家强一样偷渡出境，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人沿着湖县镇上的道路往村口走，路过一家水果店，黎晶想买瓶水喝，钻进了店里。胡老喊了一声他要喝奶茶，黎晶却迟迟没有回答。怎么了？胡老跟着钻进店里，黎晶指着水果店里的一个摊位上的苹果。李春家里的苹果是不是这种？胡老看了看，颜色和形状都挺像。好像是。怎么了？好贵呀。李晶感慨了一声，一斤十一块钱呢，现在苹果都这么贵了。胡老愣了一下，水果店里卖的苹果并不止这一种，也有价格比较便宜的。他想了想，我觉得我们应该回李春家一趟。李晶也觉得有些什么东西不对，他家里的苹果一定不是他自己买的，村里有人一直在接济他的生活。胡老大脑里纷乱的线索渐渐地和什么东西联系到了一起。即使是出于一时同情，能坚持这么多年，我们也应该找到他，问一问情况，
何况接济别人还给送这么好的水果，这好像不是一般的接济。
是谁在接济他？
李静怡问。
对啊，是谁在接济他？
胡老喃喃地说，我觉得我们抓住了一个关键，
但他们永远没有机会询问李春接济他的人是谁了。当他们折回李春住所的时候，只见李春的后脑勺被砸开了一个大洞，扑倒在王家强和孙丽丽的遗像边，浑身是血，看起来已经死了。李静骇然地看着地上的尸体，胡老本能地抬起头看向周围的墙壁，没有字，墙上并没有血书，没有密码。一摸李春的脖子，皮肤还是温热的，袭击他的人应该刚刚离开。胡老立刻打电话呼叫救护车，同时向邱局和湖县警方报告。李晶冲出门外，四下寻找可疑目标，但四周房屋密集，小巷四通八达，根本无法分辨凶手究竟往哪个方向逃窜。究竟是谁要杀这名年老体弱神志不清的老妇？他活着会妨碍谁？难道是某人害怕他说出什么？即使在警察眼皮底下也要杀人灭口吗？刑侦总队密码组办公室，王家强和孙丽丽可能在南非工作的时候意外发了横财，王家和想从哥哥那里分一杯羹，但王家强和孙丽丽不告诉他东西藏在哪里，时间久了兄弟之间积累了怨气，王家和就指使或雇佣了两个非洲人假装入室抢劫，枪杀了王家强和孙丽丽。办公室里，赵依依正在整理大家讨论出来的结果，秃头一直笑眯眯地听着，突然手机响了，他接了起来。
哦，秋菊，什么事儿？
过了一会儿，秃头的脸色变了变。
什么？李春死了？
韩晶站了起来，他一字一字地说，
我要去一趟现场。
三个小时以后，密码组组员林丸和韩晶站在了李春死亡现场的警戒线前。李春被杀的现场一目了然，有人用钝器狠狠敲了他的后脑，伤及脑干，李春很快就死了，地上鲜血横流，伤害他的人身上必定有血。湖县警方已经在湖县全县范围内寻找身上沾有血迹的人。韩晶的视线从李春房内的物品一件一件地扫视过去，他有一个电饭锅，几个小碗，几双筷子，在王家强和孙丽丽遗像前的几个苹果依然那么新鲜。他指了指苹果，简单地说，上面也许有指纹。李晶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将几个苹果收进物证盒子。李春的尸体已经被法医运走，韩晶站在他倒下的地方，眼前似乎可以看见不久前有某人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用某种重物狠狠击打了他的后脑，然后立刻逃走，任凭他的尸体躺倒在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基本上像这样的犯罪大多是临时起意，也就是说凶器应该是凶手当时随手就能拿到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他看着李春伤口的照片，那是一个非常眼熟的伤口，最深处的伤口呈现一个尖锐的直角，这和王威廉脑后的伤口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杀死李春的凶器很可能和杀死王威廉的凶器是同一个东西，而杀死他们的是同一个凶手，会是失踪多年的王家和吗？韩晶眉头深皱，总感觉这其中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虽然他的初步推理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有微妙的失真感，仿佛事情太过顺理成章，而与事件相关的人却死得太多。也许他的思路在某种时候已经走岔，他需要听一听别人的意见。韩晶转身离开李春被害的现场，走到远处吹了吹风，打了个电话。李土之快活的声音从手机那端传了过来。
干嘛？你居然也会给我打电话？难道是追债？老子最近停职不发补贴，只有基本工资，快饿死了，没钱。
韩晶没有表情的脸上似乎微微掠过一点笑意。如果一个家庭奶奶、儿子、儿媳妇、孙子都死了，你有什么想法？李土之懒洋洋地问。
请问他们家爷爷还在吗？
韩晶微微一怔。不在了。李土之又问。
自然死亡？
韩晶简单地回答。不。李土之说。
要么这家人全家都有问题，要么这家人被死神诅咒了。
韩晶的眉头又皱了起来。谢谢。他就这样挂断了电话，对李土之在那头的大呼小叫置之不理。李土之的野兽直觉给了他另外一种思路，他必须查阅更多的卷宗，从王家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开始查起。